下次节目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沙特阿拉伯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同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盟国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紧急援助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有关官员说，空袭行动从星期三深夜开始，目标是胡塞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军事设施。几星期以来，胡塞反政府武装一直在也门南部推进。约旦和埃及都证实两国的军队参加了空袭行动。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苏丹、摩洛哥和巴基斯坦也保证参加空袭行动。沙特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说，沙特派出了15万军队和100架战机。星期三，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重要战略城市提格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此前，伊拉克总统阿巴迪请求联军支持夺回提克里特的攻势，这一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地面作战，同时请求联军提供空中支援。在提克里特外迅速取得进展之后，攻势陷于停顿。指挥联军作战的美国中将特里说，空袭将能够有效地帮助伊斯兰国军队将激进分子赶出提克里特。特里说，发动空袭是要精确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基地设施的附带损失。提克里特是萨拉赫丁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间。德国之翼公司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星期二坠机事件的一名调查人员说，有证据显示这架客机坠毁之前，两名驾驶员中的一人被关在了驾驶舱外。这起坠机事件导致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坠机调查人员对《纽约时报》说，在坠机地点找到的黑匣子当中的语音记录显示，在客机坠毁之前，这名驾驶员试图回到驾驶舱。这名调查人员说，语音记录显示该驾驶员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然后他用力砸门，仍得不到回应，而且一直没有回应。调查人员说，可以听到这名驾驶员试图把门撞开。这段录音留下了一个疑问，即驾驶舱的舱门为什么没有打开。他还同时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在飞行的最后一刻，这名驾驶员没有打开舱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致力于改革腐败丛生的司法制度，但是强调中共不会放松对法院的控制。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错误削弱了民众对中国法院的信任。中国法院对被告的定罪率将近100%，而且长期依靠逼供定罪。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本周一次讲话当中承认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包括不公和错误。习近平说，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就会阻碍法治的进步，并且损害社会公平和公正。但是习近平同时强调，中共将继续掌握法院，声称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政治优势。美国军方星期三控告一名在阿富汗服役时离开岗位后被激进分子扣押了5年的士兵逃兵罪。尽管一年之前奥巴马总统为了换取他安全返回美国，交换了5名塔利班的激进分子。美军中士贝里达尔还被控在敌方面前行为不当。贝里达尔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年满29岁，他2009年6月30日从阿富汗的帕克提亚省的基地失踪，他被塔利班抓获，直到奥巴马总统同意释放5名被美军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监狱的塔利班的激进分子。这一协议是卡塔尔政府从中斡旋成功的。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重点学习怎样祝酒。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联邦汽车公司的 Chapman 先生，并且听他在一次晚宴上同 Blake 先生和 Gomez 先生进行的谈话。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and Mr. Gomez. It was after most of the business discussions were over.
Oh, yes. We played golf in the afternoon, and then we met for dinner. As I remember, Mr. Blake and I were both a bit tired, so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Now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at dinner.
Would you like some more wine, Charles?
Please.
How about you, Dave?
No, thank you.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a long and prosper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Federal Motors an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ll drink to that and add a toast of my own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Mr. Chapman, you proposed a toast to a long relationship for your companies.
Yes,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going well.I hope that this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and prosperous business relationship.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文化点滴，内容是如何致祝酒词。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I propose a toast?
Well, a toast is a traditional way to honor someone or to wish someone a good future.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toa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usually make a toast with some kind of alcohol, like beer, whiskey, or wine. You raise your glass and then propose your toast. And then everybody drinks.
And if you don't drink alcohol, it's also okay to use other kinds of drinks.Even water, isn't it?
Yes. Actually, in the U.S., many people don't drink alcohol.
Gary,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a toast?
Sure. For example, if your coworker has been promoted, you could raise your glass and sa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romotion.
Okay.
Today, toasts are probably most common at weddings. People drink a toast to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the new bride and groom.
And at meals, it's common for someone to offer a short toast before anyone drinks anything.
That's right. They say, to your health.
Or cheers. Cheers is a very common toast.
So now I raise my water glass and I'll toast to the continued success of ou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team. Cheers.
Thank you, Gary.
商务对话，对话内容是一家小公司的职工在举行年终假日宴会。
Excuse me.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toast. As director of operations, it's my job to watch everyone work. And I can say that you have all been fantastic this year. It's been a great year. Our sales are up 14% from last year, and our costs have fallen almost 10%. You've all done a great job.S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Here's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Hello, everyone. As president of Pierce Pianos, I'd like to say that I agree with Carol completely. Thanks to your efforts, we've had a great year. Let's all drink to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in the coming year. And by the way, I'd like to say that you'll all be very pleased with this year's bonus.
I'd like to offer a toast.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Here's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Let's all drink to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propose a to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managers of a small company are addressing the employees at their annual dinner.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knives tapping against glasses. This is one way to welcome a speaker and to ask for quiet.
Excuse me.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toast.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d like to offer a toast. You can also say,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as Carol does later.
Our sales are up 14% from last year, and our costs have fallen almost 10%. You've all done a great job. So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Here's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In this case, the toast is a kind of thank you.She thanks the employees for their hard work. Another common toast is for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as in this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Notice that Harry begins his toast with the phrase, Let's all drink.
Let's all drink to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in the coming year.
You can also toast to the success of a business relationship,as in the toast that Mr. Blake makes at this dinner with Mr. Chapman and Mr. Gomez.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a long and prosper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Federal Motors an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ffering a toast is a good way to help build both a person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 you, Gary.
本星期第二课我们学习了怎样回答有关个人的情况。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北京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并且听他和 Chapman 先生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in his offic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 Beijing.Hello, Mr. Blake.
Nice to talk to you again, Elizabeth.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h, yes. We had already dealt with the final details of our negotiations, so it was time to relax.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u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To our next game of golf.
Cheers!
Cheers!
We didn't play very well today, did we?
Oh, we weren't too bad.
By the way, Stuart, how's your father doing?
He's doing quite well. Thanks for asking.
You know, I should phone my wife. I haven't spoken with her in a week.
Is she in Beijing?
Yes.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na?
Yes, I do.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 speak the language fairly well.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Mr. Blake, you've lived in China for quite a while, haven't you?
Well, I moved to China in 1991 when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Did you meet your wife in China?
Yes, we met in 1993 and we got married the next year. Our son is now 4 years old.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s it appropriate in business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Well, it depends a lot on the situation. When you first meet someon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you probably shouldn't talk too much about your family or your personal life unless you are asked. Small talk about the weather or your trip is better at first. But then you should get down to business fairly quickly.
When can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personal issues?
Later on, after you begin to develop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ll Americans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Yes, people do think that,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Some Americans don't like discussing their personal live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to avoid stereotypes.
Yes, we do. One approach is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make the first move.
So you should let the other person begin talking about personal issues first?
Yes, and then if you want,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 also. It's important to watch the other person's reaction.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Oh, one other thing. Is he married?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Oh, sure. Of course. So you say that Mary's leaving?
By the way, I se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Gary 提示，今天讨论怎样在谈话中改变话题。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the subject. Changing the subject means moving a conversation to a different topic or subj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Cynthia changes the subject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by the way.
Hi Doug, how you doing?
Not bad, Cynthia. And yourself?
Pretty good. By the way, I see you got someone new on your team toda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s Victor.
Cynthia begins to ask a lot of personal questions about Victor. So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He uses the word so to begin a new topic.
How's he doing?
It's hard to tell. He's only been here 4 hours.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Cynthia does not want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she continues to ask questions about Victor. Let's listen. So, what's new in your department?
About Victor. Where's he from?
I'm not sure. I think he's from Michigan. You know, I heard that Mary is leaving.
Again, Doug tries to change the subjec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 know, to introduce a new topic. But Cynthia keeps asking personal questions. Finally, Doug is very direct. Let's listen.
Say, you sure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Sorry, I just like to know who I'm working with.
Well, you know, I haven't really asked him too many personal questions.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yet.
In business and in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 subject, and if you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change the subject, you can help avoi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三课重点学习怎样表示遗憾。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联邦汽车公司纽约办公室的 Chapman 先生，并且听他和 Blake 先生在晚宴上谈话的最后一部分。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is in hi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in New York City. Hello, Mr. Chapman.
Hello.
Mr. Chapman,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dinne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Charles and I got along very well, and I felt very comfortable with him on a personal basis.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Here's a picture of my wife and our son.
Very nice.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I do like to travel, though. I enjoy see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meet so many interesting people.
Yes, travel does have its rewards.
Both you and Mr. Blake had some regrets about the amount of time you spend away from your families.
Yes, but on the whole, we were both pretty satisfied with our work.
I can see that.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Thank you, Elizabeth.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how do Americans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Well, that's not an easy question, and it doesn't have an easy answer.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30 or 40 years. In the past, most men worked, and many women stayed at home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now, in most families, both parents work. And many American fathers and mothers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raising their children.
So who stays with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day?
Well, during the day, many children stay at schools or at daycare centers. And some older children stay at home after school, alone. Child care can be a big problem for parents who have to work long hours. In some cases, fathers and mothers don't work full-time. They work part-time, or they work flexible hours so that they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Do American companies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More and mor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help. Some companies have become more flexible about work hours, and some companies even have daycare centers for their employees' children. Even so, many Americans have to make a difficult choice. Which comes first, their family or their work? It's never an easy choic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学习表示遗憾和表示同情的用语。
Well, Pauline, I'm going to miss you.
I'll miss you too, Harry. But I've got to do this.
I understand. It's important that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r family.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My oldest son has 2 kids of his own now.
Oh, I remember when he was just a baby.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Well,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You'll be president now, and I know that you'll do a great job.
I appreciate all of the advice you've given me over the years.
It's been great working with you, too.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Gary 提示，如何表达遗憾和同情。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talk about regrets and sympathy.
Regrets?
Yes, things you did or didn't do in the past. Things you wish you had done differentl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Pauline talks about some of her regrets. In particular, she wishes she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her fami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ish that. Let's listen.
I've been here 32 years. I've never worked for another company.
That's rare these days.
I've enjoyed my years here, but I wish tha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kids when they were growing up.
I know what you mean.
Later, she expresses a similar idea using the phrase, I regret.
Once he started school, we spent much less time together. I regret that, but I'm going to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y grandkids.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both men express some regrets about being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Notice how Mr. Blake shows sympathy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I know what you mean. Mr. Chapman also shows sympathy when he says, that's tough.
I'm always so busy at work that I don't see my sons as often as I'd like.
I know what you mean. I'm on the road 3 or 4 months a year.
That's tough. I've missed a lot of birthdays and holidays because of work.
Me too.
Talking about regrets and showing sympathy is a sign of the personal friendship that has developed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Chapman. T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ir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gain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德国之翼公司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星期二坠机事件的一名调查人员说，有证据显示这架客机坠机之前，两名驾驶员中的一人被关在了驾驶舱外。这起坠机事件导致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坠机调查人员对《纽约时报》说，在坠机地点找到的黑匣子中的语音记录显示，在坠机之前，这名驾驶员试图回到驾驶舱。这名调查人员说，语音记录显示，该驾驶员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然后他用力砸门，得不到回应，而且一直没有回应。调查人员说，可以听到这名驾驶人员试图把门撞开。这段录音留下了一个疑问，即驾驶舱的舱门为什么没有打开。他还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在飞行的最后一刻，这名驾驶员没有打开舱门。调查人员星期三说，他们不相信这架客机在空中爆炸，因为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坠机地点，残骸碎片分布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这架客机在坠毁之前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说，目前该公司将这起坠机作为事故处理。沙特阿拉伯战机星期四再次空袭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同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盟国及其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紧急援助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有关官员说，空袭行动从星期三深夜开始，目标是胡塞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军事设施。几个星期以来，胡塞反政府武装一直在也门的南部推进。约旦和埃及都证实两国军队参加了空袭行动。官方的沙特通讯社说，苏丹、摩洛哥和巴基斯坦也保证参加空袭行动。沙特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说，沙特派出了15万军队和100架战机。哈迪上个月逃离胡塞武装占据的首都，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避难。星期三，哈迪又离开了亚丁，目前不清楚他所在的地点。星期三，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拉克的重要战略城市迪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空袭。此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要求联军支持夺回迪克里特的攻势，这一行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伊拉克军队和什叶派民兵在地面作战，同时请求联军提供空中支援。在迪克里特城外迅速取得进展之后，攻势陷于了停顿。指挥联军作战的美国中将特里说，空袭将更有效地帮助伊斯兰国军队将激进分子赶出迪克里特。特里说，发动空袭是要精确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致力于改革腐败丛生的司法制度，但是强调中共不会放松对法院的控制。一系列引起高度关注的错判削弱了民众对中国法院的信任。中国法院对被告的定罪率将近100%，而且长期依靠逼供定罪。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本星期的一次讲话当中承认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包括不公和错判。习近平说，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及时的解决，就会阻碍司法进步，并且损害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是习近平同时强调，中共将继续掌握法院，声称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政治优势。阿富汗总统加尼向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人致敬，感谢他们为推进自由事业提供的支持。加尼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阿富汗人民认识到美国军人的英勇，也明白美国人为了阿富汗自由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向被地雷夺去四肢的军人，向英勇的老兵们，向因敌人可悲的恐怖行动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深表感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重返瑞士，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就德黑兰核项目继续进行谈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著名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最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赤脚医生》英文版，《赤脚律师》英文版。在这本书里，他回忆了生活贫困但充满快乐的童年，勤奋求学但饱受偏见与歧视的青少年，他怎样走上维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道路，并由此遭受当局的迫害与摧残，以及他如何冲破层层监控，逃离自己的村庄，成功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最终来到美国的惊险。在这本书里，人们看到了人性的闪光和黑暗，更看到了专制政府的虚伪与邪恶。现在在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的就是陈光诚先生。光诚你好，欢迎你。
你好，宝晨。你好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听众和观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节目。光诚，这本书已经发表了，出版了有十几天了，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定名为赤脚律师？它能不能概括你所从事的这工作的它的本质？
我觉得它还是能代表我工作的本质。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呢，我觉得更明确的来表示我当时做的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不被官方认可，而且和过去的赤脚医生也有着非常大的不一样。这个当然这个来源是来源于此，可是当时的赤脚医生至少是被官方认可的，而我们却是在夹缝中生存。
而且赤脚医生是可以从公家那里拿到他们的工资的。
对对对，至少他可以和普通的社员一样，拿到平均的
工分。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不仅得不到这种帮助，相反的各个层面都受到打压，这是非常不一样。那这个相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呢都是靠自学，或者是靠积极的去从实用中来，也就是我们是不得不维权，从而学法律知识，然后又利用这些法律知识再去维权。
你这本书的序当然是介绍你逃离你的村庄东石谷村，最后到了北京，进入美国大使馆这个惊险的经历。但是呢，书的第一章是从你的童年开始，然后写你的青少年。那么你童年，我们从书中，而且从我们以前的阅读当中都知道是非常贫困的。你的青少年期间也遇到了种种的困难，特别是社会和周围人们的歧视偏见。谈一谈你的贫困的青少年，他给你带来了哪些回忆，哪些乐趣，哪些艰辛，还有你青少年所遇到社会的这种偏见歧视，对你今后所从事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你的一生当中打下了什么样的烙印？
这一连串的问题呢，我可能需要慢慢的回答。首先呢，对这个青少年时期，我的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那时候的贫困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首先，你没有任何的玩具，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是生活在自然当中，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获得知识，总结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很多玩具你都是要自己做啊，比如说风筝，比如说陀螺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甚至手枪，不是那种玩具手枪，而是真正能够用炸药来打响那种手枪，你自己都可以做。
是那个时候，的确是这个枪也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呢，我们很想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所以自己就去创造。在理解了枪的原理以后呢，就通过像自行车的链子呀、子弹壳啊，自己用铁丝做出来的。这段经历也的确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吧，那个时候
但是回到你就说，使你能够亲近大自然，特别是在你小的时候，你可以和你的伙伴一起爬上树，和你的三哥 四哥爬上树，可以到河里去清澈的河水里去游泳，可以你自己躺在河滩上这个很细的白沙上等等，这些美好的童年以及童年的艰苦生活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我的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自然它是有它的规律的，你人再能你都不能破坏大自然的规律啊。这也是当年老子所说的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不能逆自然而行，逆历史潮流而行，逆自然规律而做的话，你将来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雾霾，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河流的这种肮脏啊，毒食品，其实都是大家逆自然而行的一个结果。当然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中共当权者，毫无疑问。
因为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与天奋斗，这个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就是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去破坏它，来不去尊重它，不去保护它。
对，它不仅仅是与自然斗，它会与挑逗人与人之间斗，甚至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其实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进入到文明的民主社会，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讲理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那么就是一种斗，就是斗争。
是，
那么最后就是不讲理的话，那就要讲利，讲利就是什么暴力战争啊。那么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圈子。
那么当然你长大了以后，你18岁才第一次离开自己家，进了临沂的盲校，在那里学习了5年以后，你又到了青岛的盲校。但是尽管在盲校里，你也饱受了社会甚至学校当局对残疾人，具体来说就是盲人的种种偏见和歧视。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就从最最初的在农村生活一下子过渡到一个学校，本来呢大家都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残疾人学校应该对残疾人的照顾最起码的是不能特别特别的差。可当时呢其实我们还是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啊，比如说每天你就很难喝上开水啊，这最最基本的问题，当然取暖就更谈不上了。那么饭菜呢，那基本上就是说是那种最最低劣的，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那种批量的，比如说这一堆多少钱的那一种。尤其是这种态度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个这个伙房的师傅在说别人提醒他说，哎，你得回去炒菜了，你的菜放锅了很长时间了，要不回去就糊了。那这个人就一个态度什么呢，说糊了就糊吃吧，还给好人吃嘛。你说在这样一种态度之下怎么能把这个教育搞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向他们反映这些问题当我们向这些学校领导反映到问题的时候，学校领导说这个社会歧视还是很严重的呀，你看别说你们，我们在你们这儿工作，我们在这样的学校工作也受到歧视呀，出去一说在盲校工作别人就瞧不起他们就给我们提出说，我们如果在正常学校，那我们可能几年下来我们的学生遍地都是了，可是在这儿呢也可以反而也给我们带来这种东西。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的确是很多文明的东西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想至少从一个公正合情合理的角度去做一些合理的要求，那么也就产生了在学校的这危险的状况。
那么对于残疾人，不管是盲人、聋哑人或者四肢有什么缺残这些人的歧视与这种偏见是怎么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瞧不起这些弱势的群体，还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他的社会风气使之然？
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么两个层面。首先呢，在传统的生活当中几千年来呢，这个残疾人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地位，他很即使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更多的都是要靠社会的道德来生活，靠这个人们传统的善良来这个给一些照顾。那么这样呢，这残疾人朋友呢就很难就是说再顾及自己的形象问题，所以说一旦谈到残疾人，往往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那么这长此以往呢，人们就留下了一种这个残疾人不是特别好的印象。那么残疾人可能为了 就是说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法保障，也不太去顾及这个形象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原因。那么当然后来呢，我觉得这共产党统治以后呢，那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啊，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对残疾人的这些最最基本的法律都落实不到位，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比如说残疾保障法颁布实施以后，说得很好啊，家居农村的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啊，可以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社会负担，相反还可以得到国家政府的这个帮助。可事实上，那么这些中共当权者呢，是不断的在向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去收沉重的税负，啊，有的村书记甚至说，哦，你是咱村的残疾人，你知道现在呢收税不太容易，这个三梯五桶都比较难收，如果你提前交上了，我跟别人要就好交了，我就说啊，那你是残疾人，你都交上了，那他们有什么理由不交？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是
啊，所以呢，这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造成一种歧视的原因。你比如说啊，本来你在家里没有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其他的家人还要替你交税，还要替你去承担义务劳动、开山架桥，那么这也给这个残疾人带来了更严重的歧视。
是，那谈到这个偏见呢？我在书中看到了你和袁伟静的爱情，让我深受感动。他是一个，
谢谢，
他是一个明眼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残疾的人，能够选择和你相恋相爱、成家生子，然后一直陪伴你这么多年。谈一谈你的感受。
怎么说呢？我觉得，当然从这些感受当中，我最后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我觉得人的残疾啊，并不仅仅指的是这个生理上的残疾，最可怕的是心灵上的残疾、思想的残疾。如果他的思想永远停留在那样一个层面上，那么这种残疾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种世俗偏见的影响。怎么说呢？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种社会的反对、家庭的反对，最后我们能够走在一起呢，我还是感觉非常非常幸福的。这个我也深深的理解，伟静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且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并不是说，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而且呢，在那个时候的确是生活的压力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大家现在是物欲横流嘛，大家都追求这种物质，追求享受，追求这种表面上的虚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候能够坚持下来，这的确是很难很难。
你后来离开青岛盲校以后，又到了南京大学，很难得的，因为你们的招生名额非常有限，
对，
进了南京大学的中医学院。你可以选择像一个其他的盲人一样，做一个普通人，过着很普通的生活，比如讲做一个中医师啊，或者盲人按摩师等等。但是你没有选择那条舒适的道路，你选择了做一个赤脚律师，就是为你自己以及其他的残疾人还有妇女儿童来发声，挺身而出，以你自己的身体，以你自己声音来呼吁保障他们的权益。你什么东西促使你走上这条路？
怎么说呢？这个实际上当时我觉得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当然在那个时候，如果其实我是很喜欢中医的，里边的很多理论我都非常喜欢。但是当后来我在实习的时候啊，很多这种当然能够去有这个条件到我们医院去的，那都是比较上层人了，就说是至少是公务员一级的。那他们有时候在我们给他治疗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病因都是因为他们在通宵的打麻将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想，我的接下来的下半生就要做这个嘛，就要给他去整理他的身体，然后让他有条件再去打麻将，再打坏了回来再给我再给他做吗？所以我就知道怀疑我的社会价值在哪里。
是。
再一个就是说，本身在那个时候，我从早期的推动残疾人保障法的落实，从开始上访一直到走到北京，这个整个上访的过程以及学习法律的过程，我觉得其实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啊，就是这种让社会走向正义，对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这个残疾人以及农民朋友呢，不断找我 去咨询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有关侵权的问题，有关这个政策写得很好，地方就是看不到影子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呢，在这种状况下，我可以说就很自然的就需要跟他们解释，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在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特别是在这些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啊，特别最后这个关于这个暴力寄生啊，仅临沂市就有超过60万人被非法拘禁、被酷刑，啊，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被这个党政官员抓到计生委关在那里。那么有13万多人呢被强制堕胎或者结扎，这让我本来前几年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点点信心，一下子觉得，如果在法律之上，在国家之上，永远有这样一个党。在想用法律的时候就遵守法律，不想用法律的时候就把法律放在一边啊，明确的命令公检法不能参与啊，有关计划生育的侵权案件不得报道，这样的命令可以在中国横行的话，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公正，中国永远不可能有法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你法律写出来了，我就要把你这个案子带到法庭上，让你中共在白纸黑字之下现出原形。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
的
电话。
哎，
在这本书里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看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也看到了人性非常黑暗甚至说非常卑劣的一面。
嗯哼，
好的方面就是从你的那些朋友其他的维权人士，他们冒着挨打受迫害的危险
是是
来帮助你到东市古村去看望你，在你逃离了自己的村庄以后，又帮助你把从山东逃到北京，从美国大使馆联系，然后到朝阳医院外边向你表示支持，来声援你。他们都是面临着坐牢、挨打，像这样的风险来去显示对你的支持。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关押你的那些人，像一些地方的计生委的这些官员，甚至党政干部，他们可以用种种非常残忍甚至非人的这种手法来对待你，比如讲殴打你、殴打韦静、你的母亲、你的家里其他人，没收你家里的一切财产，甚至连旧报纸、铅笔等等都不给你留下。
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么震撼的对比？
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啊，这个道德层面是从下到上的，换句话说，越是老百姓的这种道德反而越淳朴，他们有着，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用道德用理论来说明问题，但是他只要一感觉说哦你这个做法不行，那么其实中国在传统几千年来都已经有这种天理的概念，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而相反，作为中共的干部，可以说这种人性的泯灭是上行下效的。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地方官员非常非常坏啊，这个上层官员是好的，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不能说地方官员是好的，地方官员他的确也是很坏，但是你应该知道越往高层越坏，他不坏他坐不到那个位子上去，他只有坏透了他才有机会向上攀登。所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这个体制造就了他心灵的糜烂，这个体制造就了他这种贪婪、自私、残暴。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盲人维权人士，是陈光诚先生。现在呢，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是的，请讲。
你好，王先
生。哎，好，好啊，你好，陈先生，我们去年在国际盲人节在这里交流过。我想我代表咱们国内的一些盲人网友向你提4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的中文版、电子版，是否你愿意分享给咱们大陆的盲人朋友，就是上网的一些盲人朋友？我先提第一个问题。
好的，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呢，将来就是说，我的这个中文版的电子版在大陆的朋友肯定能够自由的看到啊，这个当然这也是需要大家去努力啊。
江苏的钱先生，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吗？钱先生，
哎，
好，
钱先生
你好啊。
哎，
那个您大哥给我的链接我看到了一些，就是
您做那个充电器那个，我觉得您如果是在科技上，肯定也是会有很多成就的。这是我因为我在这
谢谢谢谢
研究的时间很长，但是我很赞同您对这个社会这个推进的这个看法，不是靠像孔先生这样戴着假面具的这些精英去改变这个世界，他的经历嘛，自由亚洲刚刚有人在讲到，我那个
江苏钱先生，咱们不要谈其他听众观众的事情，你还对你有什么问题？江苏的钱先生。好像先把
好像掉线了。对，
好，我们试一下另你的另外一个老乡，山东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哎，马先生好。
你好，马先生，请讲。
请讲。
你好，陈老师。
哎，
我是你的老乡。
哦，老乡好。
我是你的粉丝。
啊，谢谢。
同时，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嗯。
我是沂蒙山区的，就是说，原来是革命老区的，人民，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我的母亲是1945年入的共产党，我嘛从小也是，还是那句话，叫什么生在田水里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这种很正统的哈，很正统的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也很崇拜那个所谓的什么黄继光、邱少云啊，还有这些。
是
什么雷锋啊？
山东马先生，抱歉，我们节目因为
您的问题是什么，马先生？
对，马先生，请您简短，您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我简单说，应该说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所以说我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我对现在对共产党的一些说法、做法以及他们的法律。
是，
确实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好的。
从文化、从历史、从政治上来说，值得反思的东西。
好，谢谢您。因为时间的节目，
我就想说呢，马先生，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的这种体会呢，其实我也有。我就想跟你说，我们不要生活在课本里，不要生活在共产党广播员的声音里，我们要生活在现实中。你周围的一草一木，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让你来对比，这和你听到的有多大的差距。只要你发现这个差距，你去考虑这个差距为什么产生，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当你考虑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达赖喇嘛在他的前言当中说，你写的这本书呢，显示了你的决心、自信和对人的关爱，而且他在后面还谈到，他相信在中国的未来，你和刘晓波这样的人士会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谈一谈你今后对中国各方面促进的想法。
我想呢，现在当然我这一个阶段以来来到美国呢，我说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像树从这一个地方移栽到另一个地方一样，啊，生根发芽的确是不容易。可是我经过这一段时间呢，安顿呢基本上稳定下来，那么我当然也已经在做一些准备，就是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这一点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和我的这些朋友们啊，特别是当时到东石谷等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我的朋友们跟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改变生我们养我们的这片土地，让这片土地上充满光明、正义和爱。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对著名维权人士、中国赤脚律师陈光诚的专访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光诚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打电话来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首善陈光标，不是你的兄弟，来谈一谈他冰桶挑战造假事件的这个过程以及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好，谢谢大家，谢谢 VOA。
谢谢光诚。